卫的功课，安德烈·沃麦克，第十五章，随从神的命令。约柜是在摩西时代制作的，比大卫的故事早了大约400年。当大卫加冕为王的时候，他已经在亚比拿达的家里放了很多年，在基列耶林，或者叫做岗上。在大卫加冕为王后，他打算把约柜带到耶路撒冷，他选择了这座城市作为他的皇家城市和居所。约柜象征着神的同在，对他来说，耶路撒冷没有约柜似乎不太好。于是大卫将约柜放在牛拉的车上，他们就动身往耶路撒冷去。这是一大群人，他们在用乐器欢呼和赞美神。当他们在路上时，一些可怕的事情发生了。到了拿艮的禾场，因为牛失前蹄或做惊跳，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。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，因这错误击杀他，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。撒母耳记下6:6-7。对乌撒的审判似乎很严厉，圣经上说，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，心里愁烦。你可能会认同这里的大卫。我知道很多人觉得神辜负了他们，他们对神很生气，或者至少像大卫那样对神不满，但神从来没有错。发生这样的事情是有原因的。当时大卫并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，但后来他意识到自己错了，而不是神。从我们的角度来看，有时候神的应许看起来并不真实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如果他的一些应许没有实现，你可以指望这样一个事实：主告诉我们要做一些我们没有做到的事情，永远不要忘记。大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但是对于如何接近和处理约柜有一个规定的命令。约柜必须保存在帐幕内一个叫做至圣所的地方，用幔子遮盖。在约柜的施恩座的两边各有一个基路伯，勇士天使，他们在那里作为一个象征，让人们知道天使阻止人们与神接近。这是为了表现神圣的神和邪恶的人之间的分离。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入约柜所在的地方，他每年只能进去一次，为百姓的罪和他自己的罪赎罪。如果他在那里没有做好每一件事，神就会惩罚他。公元一世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斯记载，他们实际上在大祭司的脚踝上绑了一根绳子，绳子的末端拖到幔子外面。这样，如果大祭司在至圣所被击杀，他们就可以把他拖出来。他们当然不能进去抬他出来，否则他们也会被击杀。当耶稣为我们的罪赎罪时，那拦阻人来到约柜面前的幔子被撕成两半。现在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面前了，但是在旧约中，神圣的神和邪恶的人之间的分离是必须强制执行的。人们不能直接接近神，没有人是配得的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今天有很多人不理解和明白这些事情，他们以不敬畏神的方式谈论他。他们认为神就是爱，因此他会接受他们。但是神也是一个圣洁的神，我们今天能够接近他的唯一原因，是因为付出了代价。圣经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必须付出代价，在付出代价之前，人不能来到神面前。有一个规定的命令，神有具体的指示如何处理约柜。 他要由立位人抬在两根柱子之间，这样他才能得到适当的支撑，不会掉下来。这也使他无法触及，因此没有人可以碰到他，并给自己带来审判。但是大卫正用一辆马车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，这辆马车很容易被撞翻。果然，事情就是这样，牛被绊倒了，约柜也快要倒下了。然后乌撒试图抓住他，伸出手去碰他，完全违背了神的命令，所以神把他击杀了。罪的代价还没有付出，所以没有人可以触摸神的同在而逃脱惩罚。当乌撒被击杀的时候，大卫非常难过。他的意图是好的，神本可以调整他的规则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有时候我们忍不住认为神与他的话语的联系太紧密了，我们的意图是好的，所以我们认为即使我们充满怀疑、恐惧、痛苦或其他什么，他也应该实现我们的愿望。但是我们必须按照神的标准来行动，而不是相反的。下一节经文说，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，说，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？撒母耳记下六章九节。大卫在耶和华面前自卑，这是使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的特质之一。大卫不但没有愤怒，反而惧怕耶和华。大卫很快意识到只有一个神，他不是神，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事情。即使看起来像神没有在我们身边，我们应该谦卑自己，宣告神的信实，即使看起来神对我们并不信实。大卫把约柜搬到俄别以东的家里，过了三个月，有人告诉他，俄别以东因约柜得福。大卫又一次想把约柜带到耶路撒冷。他说，除了立位人之外，无人可抬神的约柜，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，且永远侍奉他。历代志上十五章二节。这表明大卫终于回去问神，乌撒怎么了？为什么这样行不通？他回到神的话语，找到抬约柜的正确方法。大卫将神所吩咐他的向立位人显明，你们是立位人的族长，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，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。因你们先前没有抬这约柜，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，所以他刑罚我们。历代志上十五章十二至十三节。乌撒死了，因为大卫没有遵守神的吩咐，他并没有首先向神寻求如何处理约柜。我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应用，但其中一个就是很多人，甚至是所谓的基督徒都会说，如何寻求神并不重要，你可以是佛教徒、印度教徒、穆斯林或者其他什么，神只有一个，但是通往神的路有很多，只要你相信某种神圣的存在，只要你尽力做到最好，那就足够了。孩子，如果你注意到大卫生活中的这个例子，你就会发现寻求神有一个规定的命令。大卫渴望一个好的结局，但是因为他没有按照正确的方式去做，一个人不必要的死了。我已经和许多人谈过，他们也有同样的态度，认为只要你相信神的存在，你到达那里的方式就没有关系。其他人相信神是一个良善的神，所以不管他们选择哪种方式，神都会接受他们。这是不对的，有一个正确的方式和一个错误的方式与神联系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，只要问乌撒。大多数人不会让圣经妨碍他们所相信的，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和神建立联系，圣经就是指导手册，这是神告诉你如何与他相处，你必须按照他给你的模式去做，这真的很简单。但我向你保证，今天有很多人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心态，他们可以以任何他们想要的方式与神相处。大卫一开始就是这么想的，他想做一些好事，但他认为是否遵循神的话语并不重要。马车比人走得快，这将是一次长途旅行，而且对于牛来说，搬运约柜要比人们搬运约柜容易得多。但是快速简单并不总是最好的方法，圣经规定了做事的方法，问问乌撒就知道了。你需要接受神的话语，并且认识到神给你的指示是有原因的。大卫终于看见了，就照着神所吩咐的把约柜运来。经上还说，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。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，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。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，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。这样，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，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。撒母耳记下六章十二至十五节，大卫又归荣耀于神，他并没有因为乌撒事件而停止敬拜。当你按照神的方式去做的时候，事情就会顺利解决。这是从大卫的一生中学到的重要一课。按照神的方式做，第一次你就能避免不必要的问题。老实说，我不在乎。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，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，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，心里就轻视他。撒母耳记下六章十六节，米甲是大卫的妻，她是上一任王扫罗赐给她的，她是扫罗的女儿。扫罗把米甲赐给了大卫作为他的网罗，暗示这个女人可能有一些非常不好的态度。扫罗将米甲赐给大卫，为当作惩罚。但是圣经说米甲爱大卫，他从他父亲手中救了他的命。然后扫罗将他领去，让他做帕提的妻。在那个年代，妇女被当作财产对待，在这种事情上别无选择。当大卫登基的时候，大约是13年或14年以后，她从她丈夫那里夺回米甲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所有的细节，但是很明显，她被这件事伤害了。这是王的女儿，一位公主，她嫁给了一个她爱的男人，然后又从他身边夺走，送给了另一个男人。当大卫带他回来的时候，他可能已经适应了，甚至慢慢爱上帕提。换句话说，他已经忘记了大卫。他可能会想，这么久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把我从我丈夫身边带走？我父亲把我赐给帕提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你去哪儿了？他甚至可能会嫉妒大卫已经结婚，他不得不和他的其他妻子分享他。他习惯于只有自己的丈夫。撒母耳记下六章中的这个例子表明，米甲对自己生活中所遭受的虐待耿耿于怀。 当他看到大卫在跳舞和旋转时，他把这种怨恨指向了他。圣经上说，他心里鄙视他。他没有等到大卫来找他，他很急地出来迎接他，责备他说，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，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，有好大的荣耀啊。撒母耳记下6:20，这完全是他的讽刺。他认为大卫正在破坏王权，他的父亲从来没有表现得像大卫一样。但事实是，扫罗绝不会在神面前这样跳舞，因为他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，而不是讨神喜欢的人。大卫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扫罗的国王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神，但是米甲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当米甲说大卫无耻地暴露自己时，他的意思是他以一种不恰当的方式暴露自己。有可能他在跳舞的时候脱掉了一件穿着的外衣，在他兴奋的时候，他可能暴露了一些他不应该暴露的事情，但是他却不公正地批评了他。以下是大卫的回应。大卫对米甲说，这是在耶和华面前，耶和华已拣选我，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，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，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，我也必更加卑微，自己看为轻贱。你所说的那些婢女，他们倒要尊敬我。撒母耳记下6:21-22，尽管他受了不公平的待遇，米甲没有那个批评大卫的许可，他就是那个敬拜神的人，而他完全错过了赞美神的机会，被自己的痛苦蒙蔽了双眼。这就是大卫成为一个真正寻求神心意的人的原因之一。他爱神，并且不羞于在公众面前向神显示他的承诺和爱。他基本上是在说，我是在敬拜神，坦白说，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想，我这样做是为了神，我会变得比这更没有尊严的。与米甲的想法相反，他学会了按照规定的方式做事，他不会因为任何事情停止对神的敬拜。他提到神是如何赐福于他的，他并不羞于在众人面前表达他的爱，他的承诺和他对神的敬拜，这对我们的生活也有直接的影响。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男人或女人，你需要明白你对神的爱和承诺应该胜过任何其他关系。无论如何，你都不应该是一个取悦人的人。大卫感谢神允许他带着约柜进入耶路撒冷，每个人都应该为此大喊大叫，为神挺身而出。约翰福音5:44，耶稣说，你们互相受荣耀，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，怎能信我呢？人们表现的好像他们从来没有读过这卷书。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，取悦别人会阻止他们相信神。他们被别人的想法吓倒了，他们害怕站起来捍卫神的话语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和大卫在这里的情况完全相反。我不是说你应该攻击那些不虔诚的人，你当然应该爱他们，但是你不应该为捍卫神和他的标准而感到羞愧。大卫并不在乎别人认为他是个傻瓜，因为他对神表现出这种爱和承诺，他扭转了这种批评的局面。这是你可以从大卫身上学到的教训之一。你不应该为那些不爱神的人感到奇怪或者害怕，他们的标准是完全错误的，他们才是应该感到奇怪的人。你不是那个怪人，他们才是，你是那个爱神的人。相信神是活着的，相信奇迹会发生， 这很正常，你不应该是那个感到尴尬和格格不入的人。这事以后，大卫和米甲怎样了？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，撒母耳记下6:23。换句话说，这就是他与大卫关系的终结。他让这种痛苦毁掉了他与那个追随神的心意的男人的关系。他经历了一些不好的事情，但是他一直在发泄这种痛苦，这种痛苦伴随了他的余生。这是你可以从这种情况中学到的另一个教训。你可能经历过不好的事情，但是你可以选择是变得痛苦还是变得更好。如果你任由苦毒滋生，圣经上说，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。你需要跑到主那里，让他处理你所有的痛苦。你不需要把它吐出来，因为它会阻止你在你的余生中结出硕果。这里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，但是你不必从自己的艰难困苦中学习。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，告诉你如何做事，如何成为他所要你成为的那个人。